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再次批评中央情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获胜的说法。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不一定要继续实行一个中国政策，未来美中关系面临挑战。
共和党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共和党掌控国会两院，民主党正在进行重组。中国时间12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奥巴马政府星期一表示，奥巴马政府不会把台湾视作一个筹码，如果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加剧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就很难在美中合作中取得进步。我们来听听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的说法。
美方遵循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是，奥巴马政府不把台湾看作一个谈判筹码，台湾不是一个失利的手段，台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如果出让台湾，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如果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加剧紧张，就很难取得进步。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对中央情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帮助川普获胜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稍后我们将会有详细的报道。
This evening we're celebrating the remarkable progress.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访问以色列，庆祝第一批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两架下一代 F-35 战机运抵以色列。以色列计划购买50架这样的战机。卡特在特拉维夫的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时说，美以之间的防务处于最好水平，在地区目前面临动荡之际，美方更加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以色列部长利伯曼赞扬 F-35 战斗机将能够保持以色列的空中优势。 F-35 项目因费用不断的超支、工期拖延和测试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受到批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批评了这个项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可能任命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公司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新政府的国务卿。蒂勒森没有在政府工作的经验，为什么在考虑了多个经验丰富的人选之后，川普选中了他？在昨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和主持人许波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都知道川普这个选国务卿已经选了相当一段时间了，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看着他选的名单越来越长，这个蒂勒森其实比较后加进去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各方面迹象来看呢，蒂勒森的名字很早就在川普考虑之中，但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没有任何政府从政经验吧，所以呢川普最后才把它拿出来，但是最后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看到他过去的大的候选人有几个，比如说2012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他有政府工作经验，也有私营企业经验。我们也看到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他也是在美国这个有从政经验，有私营企业经验。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不见得听话，都不见得真会去执行川普的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一次川普本人是没有政府经验的，他竞选中的口号之一就是他要。就是甘棠，拿中文翻译就是等于在华盛顿把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再改造一遍，所以他更倾向于用政府之外的候选人。国务院这个机构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光是在国外的海外的外交官的4万多人，那么在国务院在杜鲁门大楼里的有2万多人，所以这是很庞大的机构，非常难指挥动。那么他现在用一个也是管理着庞大的公司的老总来管这个地方的话呢，有这么一个倾向是要彻底清理一下这个机构。但是据说呢，他要任用前驻国务院不前驻这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当他的副手。他让那个迪勒森呢去这个打这个大面上，他在国外有很多经验，他全世界都有生意。但是呢，国务院具体的每天工作让博尔顿来管。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迹象。因为这个博尔顿呢，国务院是一个相当不受欢迎的人，那个讨厌他的人非常多。那么我想如果他要清理一下国务院的话，那这个讨厌很多人的博尔顿去帮他清理呢，恐怕也不是个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好的，那么蒂勒森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们知道这家大的石油公司呢，在世界各地都有生意。据说这位蒂勒森呢，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也很好。那么他的任命他为国务卿，会不会在美国国会以及美国民众当中引起质疑呢？
有相当多的质疑，现在已经开始了。蒂勒森不仅跟俄国关系很深，跟中国关系也相当深。我们可以上海，我在上海就已经，就是在上海那边的朋友中已经有一些认识他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他经常在国际上跑生意，美孚石油公司基本上国际每一个角落都有生意。所以当时我记得原来是马克吐温用一句话形容美联社，说天上有太阳照的地方，地下就有美联社。那么现在也是差不多，天上有太阳能照到的地方，那个地方恐怕就有埃克森美孚的生意，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生意。那么在这种时候，他的经济利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是遍布全世界的。这个中间呢，他会不会就说更多的考虑私人公司的利益，而不那么多考虑国家利益呢？这个中间很多人就质疑，这个质疑中不仅是民主党的议员，也包括共和党的一些大牌议员，比如说那个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还有2016年曾经参选总统的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他们这好几个人都已经提出来，他们对这个迪勒森任命有质疑。所以呢，他的听证会在参议院是个什么场景呢？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关注，民间的质疑也不少，各大报纸都在质疑。
好的，那么如果川普启用了这个蒂勒森，那么从这种考量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种思路呢？他这种思路是什么呢？
做生意。他一直就在说，就是生意比什么都重要。就是说，他这已经多次宣布，他在外交政策上会抛弃原来这种原则，那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原则，而更多的给美国带来具体的生意利益。所以，他用生意人，生意人用生意人治国。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晓夏的观察和介绍。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一些动作和讲话让台海议题成为了网红，也就是当前最热门的新闻话题。那么川普周末关于美中关系的一些讲话再度引发了中方措辞强硬的言论。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川普讲话引起的台海风暴到底是茶壶里的风波，还是让有关方面成为了风波中的茶壶。也欢迎海涛再次做客我们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注意到川普周末发表的这个有关美中关系，特别是有关这个一中政策的这个讲话，可以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中国方面外交部的表态说，没有一中基础的两国关系发展同合作将无从谈起。那么党媒甚至要说这个美中关系要回到这个建交之前的这种剑拔弩张的状态。那么面对中方这么激烈的反应，我们来看川普到底是说错了话，还是说中方过度反应了？
不应该说川普说错了话，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他一直是一个商人。那么他当选总统呢，他会以一个在商言商的一些言论或者动作来表达他一些政治理念。我觉得这个在这次在这个就是台海当中呢，从这个川普和蔡英文通话，然后到这上个周末他就接受电视台的访问，他又谈了一些令这个中国当局非常恼火的一些话，就中国认为他这番讲话涉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涉及到中国的底线，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无论如何不能往回退了。当然呢，我们大家也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的发言也好，外长王毅的发言也好，那么要和这个党媒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评比起来，那还是调子要温和的多，调子要低的多。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所有的党媒，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或者是央视或者是中新社或者是等等这些大的媒体把它认为党媒的话，那么环球时报呢是仅次于这些党媒的一些，但是也是党媒一些就是次重要的一些党媒。那么 环球时报反映了也是党中央的一些重要的看法吧，虽然不能说是主流的看法，但是它的确反映了中国政治局高层的一些人的看法。
确实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虽然外交部措辞已经算是强硬了，但是比起环球时报最近这一系列谈美中关系还是这个差得很远。那么环球时报这个最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啊，这个谈美中关系啊，包括批评川普的这个措辞如此强硬，那么制造出来的这种语境，在这种语境下美中关系要如何发展，
就比较难以发展了。现在呢，从川普这一系列讲话和动作来看呢，中国可能要就是说一定要敲打敲打，因为明年马上就入主白宫了嘛。入主白宫以后，川普的讲话分量和他讲话的实际效果就和现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呢，中国方面是要通过他们的一个媒体要放出风来，就是说你川普讲些话，我一定要敲打你，如果你涉及到我们的核心利益的话，我一定要敲打你，给你一些眼色看，给你一些颜色看。这样的话呢，你一旦上台以后呢，你也会也许就会有所收敛。我相信这是中国高层的一些想法了。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中国高层他会就是更加紧密的密切的关注的川普下一步的怎么样的行动。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就是你这个程咬金已经打了我三板斧了，我们要关注你以后会不会再继续有四板斧五板斧，来决定我们中国对你们美国的一个态度。现在中国方面呢，基本上就是我相信他们会采取这样一个动作。从王毅的讲话来看也好，从耿爽的讲话来看也好，中方呢，王毅的话就是说你们再这样搞就搬起石头砸了你们自己的脚，他是用的一个中国的成语，这个调子还是比较温和的。耿爽也就是说啊，你们要再这样搞，我们以后两国合作没有基础。他基本上还是，可是换到胡锡进他们环球时报那个社评社论的语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说是你这样搞，我们解放军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台湾拿下来，就是一小时算。哎，等等，就是说你这样搞，我们就如何如何，就他那个语言就语境就完全回到了那就是所谓的中美建交之前，比那以前还激烈，就是回到了1950年代那种台海危机，就是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然后引起了台海危机，那个金门炮战，比那个时候就大概都差不多，就要回到那个时候。
确实是这个川普最近发表的这一系列的言论，尤其是在周末提到这个对于一中政策的这个质疑啊，确实是让很多人在大跌眼镜之余，也在想说川普是不是仅仅是说说而已。那么海涛，你的分析是什么？他有可能会将这些想法落到实处吗？
你看川普最近一系列的这个发言，包括那个他对这个内阁的任命也好，他主要他就是想通过就是说我是一个就是老百姓，美国老百姓选出来的，我行我素的这么一个商人兼政治家，你不可以就是说你别人来命令我干什么啊？哪怕这个我说的是就是说也许你们感到这个不满意，也许你们感到这个不高兴，但是在这个是属于我的一些这个就是管理的范围的主权范围的事，我不希望你们来这个别的人来命令我，哪怕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不管意识形态，哪怕是你是我们一个盟友，你是我们一个就是对手也好，我不希望有人来命令我。川普就是这样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我相信在今后的他在施政当中还会从某些方面或者从许多方面反映出他这种性格和特点。
可以说虽然政策还不明朗，但是风格已经非常明朗。
是是是。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对中央情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帮助川普获胜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认为如果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选举，共和党要是试图打俄罗斯和中情局的牌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阴谋论。美国国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共和党议员要求国会对与选举有关的黑客入侵事件展开调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考内尔星期一说，他觉得中情局的报告令人不安，他希望国会对有关指控进行调查。
The Russians are not our friend.
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入侵克里米亚让我重申我去年讲过的话，北约很重要，我们有意坚守我们在北约协定里做出的承诺。我认为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这个协议或许都可以算是，如果不是最成功的，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很成功的军事联盟。我认为 我们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都应当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俄罗斯并不希望我们好。
新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这个调查必须由两党参加。川普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中情局关于俄罗斯的网上攻击行动增加了川普获胜的机会是可笑的。奥巴马政府官员说，美国情报机构表示，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而干涉总统选举，并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只是要扰乱竞选过程。
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上个月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后，那随后共和党人呢就继续控制了国会的参众两院。那么目前民主党正在寻求重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辛辛那提的庆祝活动上，当选总统川普的支持者们在川普的这场胜利之旅中给予了这位即将上任的第45届美国总统热烈的欢迎。
这个伟大的州的人民真正回应了历史的召唤，你们将会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就要说我们将要做什么，我们将要使美国再次伟大，你们等着瞧吧。
在希拉里·克林顿败选后，民主党的前景则截然不同。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民主党现在在参众两院都是少数党，并且面临着在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将作为何种反对党参政的问题。
这个党将走向何方？是真的寻求像是伊丽莎白·沃伦或是其他诸如伯尼·桑德斯这样更倾向改革的人物来领导民主党走向一个更左的方向，还是会像人们从希拉里·克林顿身上看到的那样走向一个更为中间的道路？
桑德斯显示出在党内担任领导位置的渴望，他敦促民主党人重新评估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吸引力。
现今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低收入阶层的民众生活在绝望中。
侧重点的转变也是来自俄亥俄的国会众议员蒂姆·瑞安考虑的问题。他在与南希·佩洛西竞争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选战中败北。
我衷心认为，如果我们民主党想赢得选民支持，我们在经济领域所传递出的信息就需要在各个阶层引发共鸣。
民主党的未来也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关注的焦点。
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是不容争论的，这些价值观应该是指引我们方向的北极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如何组织得当，是我们应当花些时间去考虑的。
保守派政治评论人士弗雷德·巴恩斯表示，工人阶级的大量白人选民今年涌向了川普一方。
我觉得川普做了一些共和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做成的事，那就是在大选中赢下宾夕法尼亚州、赢下俄亥俄州、赢下密西根和威斯康辛州这一被称为铁锈地带的工业聚集区，有大量工人阶级的民众，尽管有些人已经失业，但这一群体的数量仍然相当多。
国会的民主党人必须决定要在哪些方面反对川普，在哪些方面与川普阵营取得一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两年前，在一名白人警察开枪打死一名未持武器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之后，骚乱震动了密苏里州的福格森市。如今，福格森的警察局的改革仍在进行当中。枪击事件之后的调查发现，福格森警察局和司法系统有种族歧视的现象和不合乎宪法的做法。美国之音的西姆金斯最近重返了福格森，采访了新任的警察局长。我们一起来看他在当地发来的报道。
福格森警察局长德尔里希摩斯肩负改革警察局的重任。
现在最大的挑战实际上不是司法部的指令，而是我们警察人手不足。
在2014年，一名警察开枪打死了迈克尔·布朗，并进而引发骚乱之后，警察局流失了大量警察。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发现，福格森警察局存在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的现象。调查还发现，虽然非洲裔人口占到城市人口的1/3，但是因交通违规而被警察拦下或是被警察传讯和逮捕的却几乎都是黑人。
police officer mistreating someone.
当有人说一名警察虐待他人，或是警察的行为方式不专业，这表明的是一种不满情绪。我们非常努力，希望扭转人们这种看法。
Working very hard at that perception.
摩斯在迈阿密当了32年警察，他原准备2016年退休，但后来决定挑起弗格森警察局的大梁。1980年代迈阿密发生过骚乱，起因也是警察与黑人群体之间的冲突。当时摩斯还是名青少年，他说自己的经历让他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哲学。
I will prosecute officers who do things.
我会起诉行为非法的警察，我会开除侮辱和玷污警徽的警察。我认为一些人已经了解到了这一点。
So I think that message got to some.
弗格森骚乱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针对警察的抗议。摩斯警长说，他希望改变人们的看法。
Basically, having people understand.
让人们了解警察是你可以求助的对象，同时确保警察知道自己要为民服务。我认为这很重要，可以拯救这个我热爱的职业。
Profession that I've come to love.
他说，在改革一个多年来遭到诟病的警察局的同时，他试图招募和挽留更多警察。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密苏里州弗格森报道，由墨雨播报。
好，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承认一中政策只有一个前提，中国必须在贸易和其他的议题上做出让步。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何管理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将是川普政府处理美中关系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稍后专家为您分析。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小时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对中央情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以帮助川普获胜的说法再次提出批评。川普可能任命世界上最大的上市公司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蒂勒森为新政府的国务卿。川普周末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讲话引发中方的激烈的回应，媒体观察为你解析川普讲话引起的台海风暴。
美国和欧盟已经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据称使用暴力和其他手段来拖延选举的官员实施了制裁。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平长，我们来看呢，根据刚果的宪法，卡比拉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也就是最后一个任期呢，还有一个星期，也就是到12月19号就到期了。但是呢，卡比拉在和一个反对派系达成推迟选举到2018年的一项协定之后呢，预计在最后期限之后，他仍然将执政。那么，多数反对派都拒绝接受这项协定，要求卡比拉下周一下台。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对刚果副总理埃瓦里斯特·博夏卜实施制裁，表示他在卡比拉总统任期结束后继续执政的谋划中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美国财政部表示，博夏卜告诉有关官员，如果他们支持反对派呢，支持对反对派抗议活动采取中立立场的话，他们就应当辞职。另外被制裁的还有刚果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卡勒夫·穆汤多。按照美国的说法，他向有关官员施压，确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是有利于现任总统卡比拉。欧盟也对七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实施了制裁，其中包括四名警方、军方和国民卫队的高级官员。那么欧盟表示，这些人对今年九月反政府抗议活动中造成至少50人丧生的暴力事件负责。那么还有呢，这个高级官员被控使用逮捕和暴力恐吓等方式阻挠和平解决这场政治危机。现年45岁的卡比拉在2001年其父洛伦卡比拉去世之后就一直在刚果执政，他在2006年和2011年分别的是两次赢得选举。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自动化浪潮和国际贸易使得美国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大幅减少。不过，美国的一家造船业开始使用传统的课堂授课与实践经验相结合，来构建一支高技术的劳动力。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变声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Apprenticeships are essentially an investment by companies.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10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
Okay,
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美国之音吉兰德，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报道。
欧盟和古巴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协定， 双方的关系在古巴以故领导人卡斯特罗领导下中断了几十年，主要的原因是人权问题。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帕里拉和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莫盖里尼和欧盟28个成员国的代表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签署了这个协定。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我们翻过了一页，今天我们一起书写新的一章。事实上我还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欧洲理事会已经做出决定，推翻了1996年欧盟对古巴的共同立场，这个决定从今天我们签字这一刻开始生效。
上星期欧盟的部长们同意废除了1996年的一项政策，该政策规定古巴必须改善人权标准，然后欧盟才能够与之签署关系正常化的协定。古巴是拉美地区唯一没有与欧盟签署对话与合作协定的国家，这个协定涉及贸易、人权和移民等问题。欧盟2003年对古巴实施制裁，并由于古巴镇压记者和活动人士而中断了与古巴的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走进美国最大的私家花园之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6年即将过去，2017年1月美国川普新政府就要上任了。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那么川普星期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对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川普表示，美国承认这个政策只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必须在贸易和其他的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如果川普要背弃美国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就可以不再和美国合作了，而转而支持美国的对手，并且武力统一台湾。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如何管理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将是川普政府处理美中关系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那么川普政府上任以后应该如何把握美中两国关系，美中两国最大的利益冲突是什么？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我们注意到这个川普当选总统最近就是做了一些关于 就是美中关系当中最敏感的这个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还有一个中国这个问题。既有一些举动，也有一些言辞。那先是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那么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中国呢，好像反应不是那么特别的强烈。咱们上个星期也谈过这个话题，好像不动声色。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川普呢，实际上他很注意和中国的这关系。比如说，他在这个爱奥华州这个举行这种答谢活动的时候，非常高调的介绍这个州长是吧？布兰斯塔德说我要让他到中国去，我们要和中国要改善关系。那他现在又发表了一番这样的一个刺激北京的这样的言论，就是一个中国这个政策，我们不一定继续坚持了。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挺莫名其妙的。那个特朗普说中国政治一天一个故事，是不是？而且他最近的这些声明，福克斯的那个特别奇怪，他的一句话是说我非常清楚，那个一个中国那个政策我是很了解的。
嗯，
他下一句话就是露出了马脚，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政策意味着是什么，因为他是要把它当一个筹码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奇怪。我给中国朋友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听那个特朗普，你真是要问自己他说话是给谁听的。
嗯，
虽然他说的是中国跟中国的利益有关系的，他主要不是跟中国人说，
那这次
他是说给他的美国的批评者讲的，尤其是那个所谓的体制内，
嗯，
就是比较保守的批评他说，你跟那个蔡英文通电话就是说明你什么都不懂，他是回答他们的，而不是直接跟北京说的，所以这也是个文化问题。我觉得中国也要记住，中国幕后秘密说很多，如果美国人公开的听，会把美国人给吓的一些批评美国的话，对不对？就是他们公开的声明不一样，都是给洗得干干净净的，美国不一样。特朗普尤其是这样子，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个决定呢？他的政策呢？那也不见得，就是他学习美中关系这个过程，一天一天的这个进展，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还是拭目以待最好。虽然是如此，明明特朗普是听从很多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一直认为我们应该给台湾更多的一些空间的这些人的话，啊，现在他的顾问是包括很多这方面的鹰派的外交政策的专家。
嗯，说到这儿，我们就不能不提一下，就是现在他据说这个星期就要公布他最后的就是这个国务卿的人选了。那现在分析认为，就是说他最大的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也报道了，就是这个埃克森美孚的这个CEO 来选他来做国务卿。你怎么看他的这个选择？
第一，还不是一定的，因为那个参议院很多人觉得这个人跟普京太亲切。他普京曾经给了他一个那个俄罗斯之友的一个奖励，所以像那个卢比奥、那个马凯恩这些人就挺怀疑的。那一边来讲，昨天我跟那个国务院的一个朋友，曾经住过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有那个驻莫斯科那个大使馆，他觉得做国务卿，如果你有那么多年做美孚的总裁，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背景。可是这个Rex Tillerson 原来是德州人。其实他这30多年来一直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美孚这个公司的投资者的一些利润。这个跟微妙的外交关系是没有关系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是说他不能学习得快，可是他也不一定能很顺利的给通过，所以我们不要肯定特朗普肯定要提名他。
川普还说呢，说他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的，如果要让美国继续承认或者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就像他在那个爱奥华州的那个集会上说的呀，那中国呢要按这个规矩办事儿，特别是在贸易或者在其他的议题上，中国要做出让步，这样呢美国才会继续坚持这一个中国的政策。你觉得北京会因为就是说这个一个中国，这是北京方面最强调的美中关系的一个最敏感，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会为了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底线，而在贸易方面或比如说人权方面等等其他方面，北京方面会让步吗？
不会。所以其实如果特朗普不选这样子说的话， 中国政府很可能就是会提前在某一些方面缓和他们的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在完成中国和美国的互相投资协议，能不能就是为了让特朗普早一点告诉美国的选民，你看我赢了一牌，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调教他，让他喜欢跟中国那个打交道，他说不定就会做出一个让步。可是现在他要求他们让步，他们就不敢示弱，现在他们就不愿意，就是中国人民以为北京因为是被特朗普给吓的而这样做，我看是不大可能。所以特朗普提起的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的那个像美国就是课收这些重税什么的，中国的贸易问题、安全问题、人权问题，在朝鲜不够合作都是问题。可是安全的问题应该在安全领域解决，贸易问题在经济领域。一个中国这个政策，这个是我们一起解决和讨论所有的别的问题的基础，早就没有前提了。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清楚。
而且川普当选总统，在当选以后就是一直没有通过传统的媒体来发布任何的这样的政策的论点等等，这似乎是，如果没说错，似乎是第一次，就是通过一个传统的媒体，通过福克斯电视台来谈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外交议题。你真的以为他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样，他是随便说说的，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他现在这样说他以后不一定这样做，难道他没有得到任何的他的现在的过渡团队里边的外交政策顾问的意见吗？
哦，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很彻底的、很全面的跟他讨论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有的利益和战略如何。他们就是把一些他比较容易听得懂的一些，比如说那个中国哪儿有权利告诉美国总统他可以接还是不允许接谁的电话。这句话也说得很对，我也挺支持的。可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他没有任何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很全面的来复习中美关系的历史。一个中国这些政策有很多问题，肯定有很多问题，也许是我们应该调整它的时候。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1979年到现在，这个政策比较成功，在海峡附近没有打过战。所以他要首先考虑台湾人民的一些安全，然后才调整他的对台湾、他的对中国、他对一个中国什么的一些政策，而不要太冲动的、太突然的。
中国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的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你觉得就我注意到你一篇文章就是谈到就是美中关系在未来可能就是应该所新的总统要面临的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美中两国之间的比如说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利益的冲突。在你看来，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最核心的这个利益冲突是什么？中国的是怎么看的？美国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很大。最大的那个核心问题还是西太平洋，中国和美国对于这个地方的安全稳定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中国、美国尤其是那个特朗普的这些幕僚，他的顾问，他们已经确信中国是有野心、有意图变为东半球的老大、霸主。除非他把美国从亚洲踢出去，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所以如果这个是他们的出发点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会比较强硬，就是说这几十年来我们有接触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一直是竞合关系，有竞争的一面，有合作的一面。可是中方、美方的政府总是想强调这些建设性的合作的一面，这个关系现在已经颠倒了。最起码是在美国这一方面，很可能在中国也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觉得归根结底这个是一种战略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竞赛，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美国和中国现在最重要的竞争和他们最大的利益冲突是他们要影响全世界的所谓的这个国际秩序，包括国际规范、法律等等。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中国有时候跟俄罗斯、跟土耳其、跟别的国家，他们就要设计一个可以跟以美国为主的自由化的国际秩序竞争的新的一些国际规则。就这么一个竞赛是最重要的，所以你面临这个问题很大。可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总的来讲是合理的。中国人的日子他们要好点过，这个美国凭什么说你不能发展你的经济？而且任何一个大国发展经济也会发展他们的这个军事力量，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理论上这个都是合理的。所以美国是面临一个选择，特朗普你可以就是承认中美关系这个新的局面，你不能说那个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在那个西太平洋，这根本不可能。可以调整我们的对话政策和西太平洋的安全架构，你也可以迁就中国的一些利益，还有绥靖，还有放弃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有的这些野心，有这些方面的选择。特朗普现在承认都还没有承认，可是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不能给他的对话政策定位就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
你刚才说的这些似乎就是我在你的那篇文章里头也看到，就是像是给未来的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刚才你都提到了，就是实际上无论是从战略的角度，还是从这个从这个政策的制定，从这个语言的角度，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你是当时是用了五个这样的关键词。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这种话语，因为你提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除了战略的这样的架构之外，还有这个语言上的话语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儿。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话语，以至于就是中国的民众在被长期的灌输以后，中国的老百姓的这个话语里头呢，也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总是有一种不安全感，
对，
是吧？为什么中国总是认为就是外国，特别是美国，总是觊觎着中国的这个利益？我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在中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学校里头的教育就说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那么这种话语实际上一直贯穿到现在，为什么这种中国的这种不安全感就永远的挥之不去？
一边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都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喜欢那个自怪别人而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错，美国也不例外。现在美国的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不是别的人给我们惹麻烦，是美国人自己导致的。可是特朗普就是因为他说是外国人做的，是移民做的，是有色人种做的，是中国做的，所以很多人去投他的票。你怪别人，你总是有很多人要买你的账。除此之外，那个中国就是因为这150年来，中国毕竟是有那个治外法权，它是被侵略了、被屈辱了、被剥削的，这些是历史事实。再加上共产党的很多宣传，因为只有你说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别的国家是恨你的，是要占你的便宜的，只有我共产党才可以保护你，你才会继续支持这个不给予你别的现代的国家的人民所有的自由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对共产党来讲，这个是私火问题，你得继续搞你的这些宣传。而且你看那个反腐这个运动，中国这些国内很多那个经济问题等等，还有那个习近平的各方面的意识形态运动，上个星期他也说那个高校的一些领导人也是要听从那个共产党的，学术界、文艺界、媒体的等等，都要越来越往左靠的，包括那个独立的思想，好像现在也是，你们怎么说的？
有一些毛泽东，有一种毛泽东时代的话语。
现在对，就是有这个话语权，就是说明共产党自己觉得这个政权、这个体制很脆弱。明明是如此，这个是一个庞大的、伟大的、很强的一个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领导人，可是这个体制看起来中国领导人自己怀疑很脆弱。
我们看到 川普当选总统发表了他的这个关于一中政策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中国的官方媒体的回应，中国的官方媒体是说的，假如你川普要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中国可以停止和你美国合作，并且呢把你美国的敌人当成我的朋友，就想到了毛泽东当年说的话了，并且呢要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假设啊，假设川普真的要改变这样的一中政策，你认为北京真的会像他所说的那样去做吗？
不管特朗普怎么说，习近平怎么说，美国和中国还是互相依赖的。如果我做任何事情故意的伤害你的利益，也会伤害我自己的利益。美国也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啊。所以比如说，如果中国不要跟那个美国在朝鲜半岛这个无核化这个问题合作的话，中国是真的愿意那样的支持金正恩吗？中国不会付出代价吗？所以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很容易做出的选择。美国也是，美国也不可以很间断的说我要就是弱化中国的经济，这样子的话我就美国最吃亏的人是特朗普的那些低收入者，这些支持者。所以我们特朗普也好，北京也好，都要提醒自己，我们还是互相依赖的，摩擦是有越来越大的，我们不能忽视它。可是还是互相依赖的关系。
如果当真这种情况当然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北京和台北发生了这样的军事的冲突，你认为美国会依照台湾关系法的规定的义务和北京开战吗？
我们肯定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应该是致力于保证我们的双方关系不会到那个地步。因为美国的相当一部分人，我们有我们的承诺，台湾关系法，而且很多人有这个倾向，所以我们不能排斥美国敢为了台湾的就是不被勉强的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打战。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戴博，就是台海两岸的关系啊，有了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这些举动发表的这样的言论，又是台湾那边呢，又是国民党的这个反对党，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台海两岸的关系，就是台北和北京的关系，最坏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不是预言家，我不敢说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几十年来，中国、台湾、美国这个三角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也是很脆弱的，是很危险的。我们都管理得不错，都是做出了一些牺牲，包括原则上最深深的原则上的一些牺牲，为的是坚持和平，我们还得继续这样做。
他的时间的关系，戴博，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好嘞，
好了，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那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就跟着走进美国摄制组去那里看一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我是许湘云。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你看看这里是不是很有圣诞气息呢？每到年底，这里都会以圣诞树和一品红将花园布置成色彩缤纷的圣诞花园，还有50万盏灯饰相互辉映。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到这座美丽的花园一探究竟吧。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长木花园是美国最大的私家花园之一，占地超过1000英亩。每年感恩节前夕，150名员工用短短3天时间，以124棵圣诞树、1000株一品红，还有50万盏灯饰，将园区打造成独一无二的长木圣诞花园。一个半月的展期，预计将吸引超过30万游客前来参观。我们的游客每年从纽约、新泽西、华盛顿等地方回到这里，感受佳节气氛，这已经成为他们的家族传统了。长木花园的主要展区是这座4英亩的温室花园， 根据花木种类与适合的气候环境，进一步细分为20个花房。每逢圣诞时节，这里展有各式各样装饰精致的圣诞树，有的挂满鲜红玫瑰，有的以一品红做点缀，还有更多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圣诞树，让花园洋溢着浓浓的节庆气息，吸引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欣赏。园区一共有超过11000种植物，姹紫嫣红的花朵在花园里争奇斗艳，而一品红的色彩有的浓烈，有的淡雅，各有一番风情。今年圣诞花园的主题是冬季佳音，工作人员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
一切围绕着佳节的声音，所以使用了大量的乐器和音乐，色彩以及传统的红色、金色和绿色为主。我们吸收了声音和音乐的概念，混合新的元素到这次的特展里。
音乐屋是圣诞花园里不容错过的重头戏。走进屋里，复古唱盘播放着轻柔音乐，18尺高的圣诞树在上了发条的音乐盒里缓缓旋转，装饰在圣诞树上的小提琴、长笛、伸缩喇叭等都是可以真正演奏的乐器。五线谱在屋内更是俯仰即是。
这里放的假钢琴很有趣，我以前从没见过。
我们很享受这里的静谧，感觉远离了尘嚣。
园内不绝于耳的圣诞颂歌，是不是也让你开始轻轻哼唱了呢？那你一定不能错过欢欣鼓舞的管风琴大合唱。管风琴家哈特斯用这台有10010支风管的管风琴带领大家一起唱圣诞歌曲。
这个活动将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很多人，人们通常只是听歌，很少有机会高歌一曲，在这里人们能真正参与欢唱，享受一段浑然天成的好时光。
管风琴大合唱真的很有意思，我会弹钢琴，所以管风琴悦耳的声音很吸引我。我去了后台看管风琴的风管，数量很惊人，很有趣。
长木花园在1906年由化工大亨杜邦购入，过去这是他的私人休憩地，1954年开始向大众开放，这也是园内餐厅命名为1906的原因。餐厅使用的食材绝大多数为当地的季节性农产，主厨推荐游客一定要尝尝他们的蘑菇料理，烤小羊腿双人套餐也不能错过。
我们用的是人道饲养的国产羊肉，关键是我们没有多做加工，只要用的是好食材，就不需要做太多的处理。
到了夜幕低垂之际，室内外50万盏灯饰开始慢慢有了颜色，闪耀的灯光将花园照映出与白天不同的绮丽风貌。穿过了灯光闪烁的场景，我们来到如梦似幻的音乐喷泉。喷泉泉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和欢快的圣诞颂歌陪伴下翩翩起舞，为冬季佳音主题画龙点睛。入夜的气温让许多游客凑在室外火炉取暖，而正对着火炉的便是杜邦当年在花园的住所，现在作为纪念馆用。里头的展示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潮。长木花园一年四季对外开放，随着时序展出5种主题，每年吸引130万游客前来参观。圣诞主题将展出到1月中旬，接踵而来的是名闻遐迩的兰花展，每位游客都能在长木花园度过一个缤纷闪耀的圣诞节，参与一场视觉、听觉和味觉的盛宴。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干生，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香港特首梁振英放弃竞选连任的消息震动香港，被视为建制鹰派的梁振英是不是遭到北京的劝退？这是否显示北京治港的强硬政策会有所放松呢？在梁振英执政5年期间，香港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梁振英走后，香港政局还会有多少风雨？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嘉宾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